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
愿列邦称赞你，
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主内肢体平安，我是芳华，欢迎一起空中崇拜。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合神心意的婚姻。信息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这篇信息非常的适合慕道的朋友一块来了解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同时在今天的空中崇拜中，我们有圣餐礼仪，请弟兄姐妹预备心，让我们一同的来纪念主。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是在现场或者是在线上参加崇拜的弟兄姐妹、福音朋友，大家平安，大家早。感谢主，让我们又能够再一次的在主日清晨来到这里，一同来敬拜我们的主。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我们请信友诗班带领我们唱《要等候主》，预备我们的心进入今天的崇拜。 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坚入我们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依然站立，我们一同用赞美第34首《信徒起来颂主》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我们唱1到3节，便反复一遍副歌。主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要一同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一心颂扬，起身欢唱，来献上我们的敬拜与赞美。因你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愿天上地下所有的受造物都一同来敬拜你。主啊，你是我们的牧者良朋，你的慈爱丰盈永恒，你的信实达到穹苍，你的公义好比高山，你的判断如同深渊。耶和华，你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地虽改变，山虽摇动，海虽翻腾，我们也不怕遭害，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愿你的名被高举，愿你的崇高高过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愿所有的尊贵荣耀颂赞都归给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三一真神，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同来唱赞美第468首《完全之爱》。
完全之爱，愿就是歌颂。
主啊，你那完全之爱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都犯了罪，亏缺了你的荣耀，然而你却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降尊为卑，取了奴仆的样式，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用他所流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父啊，你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哦，主啊，你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然而我们的爱却是何等的有限，求你将你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住在你里面，而你也住在我们里面，让你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也求你帮助我们可以在这黑暗的世代里真正活出荣耀你的新生命。主，我们将今天的崇拜恭敬的仰望交托在父神你的手里，求你恩膏你仆人行政牧师的口，让他口里所传讲的信息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更多明白真理，活出真理。也恳求圣灵真的是帮助我们，不只是在知识上能够得到建造，让我们真的都能够活出你荣耀的生命。我们诚心祷告祈求，侍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主导文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是圣餐主日，接下来我们要请钟牧师带领我们领圣餐。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等一下要来领受圣餐的时候，让我们来纪念主为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更是让我们的生命与他连结。这个纪念是重新的立约，是一个更新。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的时候，要来纪念主。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记载在哥林多前书11:23-29。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所以我们以下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来省察我们吃这饼喝这杯，愿主再次的把他的爱浇灌给我们，将这重新被主买赎回来的生命再次献为主用。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我们也请服侍饼杯的同工来到圣餐桌前。主耶稣说这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我们每逢吃这饼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他。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存着感恩的心一同来领受。主，我们再次的感谢你，谢谢主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叫我们这不配的罪人可以在你面前得着新的生命。求主你再次的光照我们，提醒我们 当我们喝这饼吃这饼喝这杯，再次与你的约有份的时候，叫我们知道如何为主而活。谢谢主，奉耶稣的名，阿们。
接下来信友诗班要以十架下这首诗歌带领我们一同敬拜。谢谢信友诗班带给我们这天籁般的诗歌。今天的信息经文是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到十六节，因为今天的经文比较长，因此我们要请弟兄来读单数节，请姐妹来读双数节。哥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弟兄请。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我说男不敬女倒好。丈夫当用合一之分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
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
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
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们的。
我愿意众人像我一样，只是个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
我对着没有嫁娶的我老夫说，若他们常像我就好。
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
我对其余的人说，
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她同住，她就不要离弃丈夫。
因为不幸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幸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
倘若那不幸的人要离去，就由他离去吧。无论是弟兄是姐妹，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
你这做妻子的，怎么着不能救你的丈夫呢？你这做丈夫的，怎么知道不能救你的妻子呢？
今天我们分享信息的是中兴正牧师，分享正道的题目是合神心意的婚姻。我们将时间交给钟牧师。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啊，讲到了婚姻的问题啊。这段圣经其实在我们的教会婚礼当中啊，并不是常常会提到。我们在婚礼中比较常提到的两段圣经是啊，在创世纪，还有另外一段是在以弗所书。但是这段圣经是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信给保罗，保罗回信之后很重要的一段教导。各位一定参加过一些婚礼啊，如果你没有参加过，婚礼也是非常重要的圣礼。在婚礼当中，我们常常可以有一些学习，学习神的心意在一个新的家庭里面。刚刚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完全之爱》Oh, perfect love. 这个 perfect love 是从耶稣基督而来的。所以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也是圣经当中对于婚姻的教导很重要的三段经文之一。我但愿我今天是有两个小时可以跟大家好好的讲婚姻，但是我们只有短短的可能三十分钟吧。我们如何来明白上帝对我们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神要设立婚姻？有人说，这个婚姻就是神要把他自己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这没有错。但是会有另外一个问题，那些长期为自己的婚姻祷告，但是并没有合适的弟兄或姐妹和他结婚的那些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二等公民？是不是比较不蒙神的祝福？为什么我祷告了很久，但是没有为我预备一个弟兄，没有为我预备一个姐妹？ 这也是哥林多教会弟兄姐妹的问题。神为什么要设立婚姻？婚姻的目的又是什么？常常我们在婚礼当中，我们有时候会听到牧师对新人的劝勉，常常是透过以弗所书第五章的一段劝勉。但是当我问到这个问题，就是婚姻的目的究竟是什么的时候，我们今天盼望短短的三十分钟内，我们可以从创世纪、以弗所书还有哥林多前书这三段来看见上帝在人的当中要把基督的奥秘透过婚姻向我们显明。首先，这件事情其实是神设立的，神设立婚姻是要透过婚姻当中的配偶来彼此帮助，以至于我们可以成为圣洁，以至于这个成为圣洁、慢慢成为圣洁的人可以在今生预备进入永恒。因为我们原本不知道如何与神相处，与神相处的人必须要是圣洁，因为主是圣洁的。首先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当神造亚当的时候，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说看见了亚当一个人，神说不够好，一切都是好的，但是他一个人不够好，所以神要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弟兄姐妹，这个帮助其实不是一个好像有一个人是主体，另外一个人是帮助，一个是主的，一个是次要的，并不是这样。在所有的宗教里面，基督教圣经所讲的是一种职分上的不一样，但是在地位上、受造上是相同的。圣经告诉我们，这位配偶要来帮助亚当，但是其实神托付给亚当，也就是他造人的那个使命里面，叫他要治理、看管神所创造的这一切，是托付给亚当，也托付给夏娃。他们两个人要彼此来帮助。但是我们知道，当神把所有的创造的这些走兽带到亚当的面前的时候，亚当就一一给他们取名字。创世纪第二章的二十节，那人便给一切的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他在命名的时候并没有夏娃来帮助他，所以神就使亚当沉睡了。当他沉睡了以后，从那个人的身上取出了肋骨，造了一个女人领到他的人的面前。那人就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所以神造了亚当，又从亚当造了夏娃，然后在这两个人的一起的创造里面，创世纪第二章的24节25节有一个结论，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成为一体不只是身体上、肉体上的成为一体。我们今天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写信给保罗，问到很多婚姻的问题。我们知道他在这段第一节到十六节里面处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夫妻的刑法、性关系的问题，第一个是这个问题。当然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那我单身呢？我单身怎么办？我单身到底要继续单身，还是我应该要结婚？是不是单身是比较次等的？这是保罗要解决的这个问题。第二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那我可不可以离婚呢？我现在信主了，可是我在信主之前结婚的， 我的配偶是不信主的人，他甚至对我有家暴，我可不可以离婚？这是保罗要处理的第二大问题。但是回到我们刚刚提的那个最主要的，神设立婚姻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神设立婚姻是让两个人配偶能够彼此来帮助，成为圣洁，以至于他可以越来越靠近神，越像神，越认识神，以至于他们可以在永恒当中与主同住，与主相交。这段圣经它的真意，当然到了新约，主耶稣就有一些解释。法利赛人常常带着问题来挑战耶稣，摩西说我们可以休妻，耶稣你怎么看这个问题？在生命记24章，其实神的心意很清楚，因为已经写在创世纪了。而生命记24章所提到的休妻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不得已的。如果你们已经走到了这个步骤，那么神给你们一条路，并不是神希望你这么做的。所以以弗所书5章，保罗就把从神来的领受加上耶稣基督的教导清楚地列出来。以弗所书5章25节，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26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弟兄姐妹，当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领受那个永恒的约，这个约是一个盟约，这个约是神要设立的给这对新人。可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第一个，如果有一位弟兄跟一位姐妹结婚，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己一样，这是一个舍己的爱。但是他同一个时间，他知道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有那个永不止息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吗？我们可以真的为我们的配偶舍己吗？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帮他有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的能耐，当我们自己做自己事情的时候，如果旁边有一位配偶来看见我们的时候，他可以来帮助我们。这个帮助我们，26节，以弗所书5章，他说是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配偶有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帮助另外一位成为圣洁，可以献给基督，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件事情是神创造设立婚姻的重要的目的。而妻子当然当她领受这个爱的时候，她也同样的来协助她的先生，她的弟兄一样的成为圣洁，能够献给基督。弟兄姐妹，在以弗所书那里面讲到，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体，总是保养顾惜，正如基督待教会一样。如果有一个人他爱自己，他爱自己的身体，他不会去虐待自己的身体。所以二人成为一体，是那个身体的部分，但是也是彼此相顾相爱的那个部分。但是当一个婚姻里面他们能够彼此相顾的时候，最重要的有几个层面上的问题，其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夫妻的性关系。这是保罗要在哥林多前书7章要提到的这个问题。7章的第一节，他说你们信上提到那个事情，我说男不近女倒好，我们可不可以保持单身呢？是不是我们单身是一个比较次等的事情呢？保罗说没有，其实男不近女倒好，但是要避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丈夫当用合宜之分 待妻子，妻子待丈夫也要如此。所以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要帮助彼此成为圣洁。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这个圣灵的殿岂可与娼妓联合，前几周我们所读的经文。所以要避免淫乱，最好的方式，神已经赐给你一个配偶了，所以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要同样的行。所以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丈夫妻子在性的关系上要避免淫乱。当你们常常有那美好的性关系的时候，可以避免淫乱。但是这里他们又继续有一些的状况需要澄清的，就是什么叫做用合宜的份来彼此相待呢？第四节他说到，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体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弟兄姐妹，撒旦的挑战一直是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从始祖亚当夏娃在创世纪第二章神造男造女以后，叫他们二人成为一体，神给他们一个托付，这个托付是要管理治理神所创造的世界。当时在伊甸园里面，上帝说你要 guard G-U-A-R-D， 你要看守这个园子，这个园子的看守是你们两个人责任。那里面有生命树，那里面有各样的食物你们都可以吃，但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这也是神给他们托付的之一。但是蛇，古蛇就是撒旦进入了以后，其实他所引诱的不只是夏娃，他同时也引诱了亚当。亚当和他的妻子应该一起来面对那个引诱，神托付他们看守 guard 这个伊甸园，神所创造的世界。如果夏娃和亚当当时二人一体直接告诉撒旦你退去吧，当时他们两个人就可以审判撒旦，叫他们到那永远的火湖里面。这件事情他们两个人失败了，但是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新的亚当新的夏娃，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行了审判的事情，因为他们后来守住了上帝的这个重要的托付，重要的使命。所以今天每一个夫妻每个家庭里面，我们都还是在 guard 在看守这件事情，要成为圣洁，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神的世界，这是天父的世界。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当圣洁，这是神给他们的重要的使命。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撒旦会趁机引诱，所以我们有一个二人成为一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结合。这个结合就是丈夫你结婚了以后，你的身体是属于妻子的，妻子你结婚以后，你的身体是属于丈夫的。这听起来有点怪怪的，好像两个人是两个个体，但是你的是我的，我的是你的，不是。其实这个概念是两个人是一起的。如果有一位弟兄，你的公司派你去到瑞士啊，要出差，我不晓得你会不会说：“哎呀，我去瑞士很好，但是我把我这个右胳臂啊留在办公室，把我的左腿啊如果可以卸下来，我把左腿放在办公室，我只带了右腿、左胳臂，然后到了瑞士去。”你不会这样做，对不对？当然，我们身体是不能切割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用这个很极端的比喻来看，就是其实你跟你的妻子是联合在一起的。所以如果你要做一件很好的事情的时候，你不会不带着你的妻子去的。如果你要做一件不好的事情的时候，你妻子也不允许你做的时候，你应该也不要去做。 所以这是一个二人成为一体，是一个英文说 mutual 的，是一个彼此的，他们是二人成为一体的。所以在这件事情当中，他们的所谓的性关系同房是在一个彼此合意当中，他们常常顾念彼此。因为有人觉得，哎，这件事情如果我分开来，我单独守独身，然后我祷告，是不是比较圣洁？他们来问保罗，保罗说祷告很好，但是你们不要彼此亏负，你不要拿身体当作武器，我不让你碰，怎么样？这有时候不一定是姐妹对先生，有的先生也故意不去碰姐妹。所以在婚姻当中，我们不能够用身体当作武器，所以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彼此看顾，彼此看守，彼此合一，彼此帮助。这个个体已经成为一个个体，这个个新的一个个体要成为圣洁，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主，知道如何来服侍主。所以保罗说，我说这话原是准你们的，不是命你的。什么意思？就是他愿意他们，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些人是像他一样，他是单身的，然后你很愿意按照上帝给你的恩赐，你有恩赐你可以单身，然后你这个单身里面，弟兄姐妹，我们刚刚说到夫妻彼此帮助，因为我们都有软弱，我们都有看不见的地方。我感谢神，神赐给我一个常常帮助我看到我后面看不见的一些地方的妻子，因为妻子常常是看见你看不见的地方，他来提醒你的。弟兄有时候也要帮助妻子看见他看不见的地方，来帮助他。但是有一些人有恩赐，像保罗一样，如果你有恩赐，那么那个爱的源头，那个更像基督的源头，那个能够成为圣洁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你不用透过你的妻子、你的丈夫，你是单身的，你是像保罗一样的，那么你已经可以靠着耶稣基督成为圣洁，那你就继续保持这样的身份。但是保罗说你，他愿意，但个人领受不一样，这是上帝特别给人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我们不要彼此来勉强。或者单身的觉得这个结婚的比较好，结婚的觉得单身比较好，不要这样，因为这是不同的恩赐。如果你没有这样的恩赐，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结婚，你结婚；你有这样的恩赐，你可以单身，你单身。第八节他说，我对着没有嫁娶和寡妇的说，他们如果常像我就好。保罗自己有这样的恩赐，如果你还没有嫁娶，你也是寡妇，那你可以像保罗。但是倘若禁止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嫁娶为妙。所以保罗希望他们守住那个神要赐给他们最好的那个福分，彼此协助，然后在主里成为圣洁。但是如果他们已经嫁娶了，现在有一些弟兄姐妹，他们刚刚信主没多久，其实他们的属灵的生命还有一些疑惑，他们结婚的时候，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先生是不信主的，他们自己也是不信主，他们最近才信主的。但是家庭的一些问题，或许我来到教会，我读了圣经，我知道一些事情，可是我的先生没有，我的丈夫、我的太太没有，怎么办？说，首先，第一大原则就是妻子不可离开，先生也不可，妻子不可离开丈夫，丈夫也不可离开妻子，这是保罗的吩咐。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仍是与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十一节、十二节，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 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与她同住，就不要离弃丈夫。保罗其实是更进一步来说明神所设立的婚姻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是一个所谓的 common grace， 是一个一般性的恩典。今天不管你信主或没有信主，当神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上帝就把这样的恩典放在就算是没有信主的夫妻的身上，他们应该要彼此能够照顾。但是基督徒和没有信主的这些的其他的夫妇是有不一样的，因为如果哪怕这个婚姻当中有一个人是信主的，这里面就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十四节，因为不信丈夫的就因着妻子成了什么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妻子丈夫成了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婚姻当中有一个人是基督徒，有一个人他专心为他的婚姻祷告，这个人就好像你在打桥牌一样，有一个王牌出来会 trump。 你知道你的婚姻当中如果有一个人，就有一个人他愿意出来说，我要把我这个婚姻献给神，我要为我的丈夫祷告，我要为我自己祷告，那么各位注意到十四节，有不信的妻子就因丈夫成了圣洁，有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也成了圣洁。所以一个人的圣洁可以影响另外一个人，同样的他们也可以影响他们的儿女。这是神设立婚姻的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使二人彼此帮助，使二人可以成为一体，使二人可以更圣洁，并且在这个圣洁的过程当中学像基督。那结束今天的分享之前，有一些人可能会问，那我的婚姻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怎么办？我要鼓励大家，首先如果你的婚姻当中那个问题人就是你自己的话，请先为你自己祷告。如果你的婚姻当中你夹杂了一些不圣洁的关系的话，请你立刻停止，这是第一件事情。你要为你自己祷告，为你的婚姻祷告，祷告祷告再祷告，禁食禁食再禁食，为你自己祷告。神可以改变我们，首先可以改变我们自己，神改变了我们以后，我们的婚姻可以被神再重新的塑造。你可能就是那个最大的问题，为你的婚姻祷告，祷告了以后如果你可以的话，你要厚着脸皮去寻求帮助，找你的小组长，找你的执事，你的长老，你的牧师，你的传道，教牧辅导中心，你寻求帮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主每一天都更新我们，把这个更新的人也带给你的家庭。神更新你的妻子，所以你的妻子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美丽，毫无玷污，可以献给基督。你自己也是如此，如果你是弟兄，天天被主更新，越来越英俊，越来越像主，越来越圣洁，以至于你的妻子在这个婚姻当中也可以同样享受美好。愿主帮助我们，愿主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的婚姻，如果你还没有结婚，或者你就是单身，求基督那永不止息的爱，基督成为你完全的爱，在永恒里面他也帮助你成为圣洁，毫无玷污，献给我们的主。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主你所赐给我们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原是不配，我们原都是罪人，我们都在基督里蒙了那新的生命，因为主啊 你所赐给我们的，若是在家庭的婚姻当中，求你常常更新，常常洁净我们，常常教导我们，好叫我们知道如何来学像基督。谢谢主，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我们一同来唱回应诗歌《完全之爱》，并且请执事们来收奉献。若您是刚来的新朋友，或是您尚未接受耶稣基督为您的救主，还不明白奉献的意义，那么就请先无需奉献。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的生命气息都是来自于你，你赐下我们每日所需用的一切，保守我们生活不予匮乏，我们所领受的一切都是你丰富的供应与恩典。如今我们也甘心乐意的还献一部分在你的坛前，求你悦纳，也求你使用弟兄姐妹们的奉献，让更多人得以听闻福音，得着永恒的盼望与生命。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接下来让我们一同站立来唱三一颂，并且请金正牧师来为我们祝福。
但愿赐平安的神 就是我们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将那永不止息的爱浇灌给我们，唯愿他将基督的爱在我们每一个人和我们的家庭当中赐给我们，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良友.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